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过完圣诞节翻嚟咧，就进入咗2021年嘅年尾啦。我哋回顾一下呢成年嘅时间。年初嘅时候咧，习总讲咗东升西降吓，咁究竟系东升西降咧，定系中共自由落体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中共喺2021年咧由盛转衰嘅情况。
是啊，咁其實2021年呢就中共真係頭頭碰着黑嘅，佢係可以話佢衰落得好快，除頭先啊石頭講嘅自由落體，佢弱咗好多，佢都唔係話唔出招數㗎啦，出盡但係冇曬符，而大家呢就遠遠仲未想放過佢，情況就咁。
哇，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呢，大家仲唔願意放過佢嘅話呢，咁呢次中共真係有難啦。究竟邊啲地方呢，路橋？
某些地方我会用2020年的情况和2021年的情况比，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快到什么地步，它的所谓的自由落体，它的起码在外交方面，就是势力或者它的能力是跌得几咁紧要。咁就講之前，我哋先講一則新聞，係關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嘅。咁杜魯多咧就係聖誕節嗰日咧就接受加拿大 Global TV 嘅訪問。咁咧佢就話西方國家必須聯合陣營去對抗中共。佢呢度用中國啦。
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出嚟講呢番説話咧，都算幾難得喎，路橋。
佢話中共咧，佢係用商業利益咧去分化西方嘅國家。而西方國家必須咧就要緊密合作、穩定立場，咁樣中共先冇辦法使用手段去玩弄同埋分化西方。咁佢亦都講到咧，就係大家要注意包括人權同埋香港民主等幾個嘅問題，喺呢啲問題上要挑戰中共。講真啦，杜魯多講呢啲説話，好多人都講過好多噶啦，但係佢一講呢段説話之後咧，我發覺即係主流嘅媒體同埋華人嘅媒體係即係幾乎間間媒體都有報導。咁點解咁巴閉咧？杜魯多，因為杜魯多大家睇咗佢兩年噶啦，已經係兩三年噶啦，即係好希望佢強硬少少。佢從來都冇強硬，咁今次佢講得比較強硬同埋全面，所以大家就覺得係一件新聞嚟嘅。如果呢段説話換咗俾阿布林肯講，大家根本就一啲都唔會注意。就係咁樣，加拿大係本來係杜魯多嘅佢嘅領導之下係中共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朋友嚟嘅。而家嚟講，終於咧加拿大連阿杜魯多咧都變成係中共嘅敵人。
化有為敵，不嬲都係中共嘅本事嚟嘅喎。
咁當然即係呢件事情同嗰兩位 Michael 啊被劫持嗰兩位 Michael 有關係啦，但係亦都係同整個嘅加拿大嘅民意80%+嘅加拿大人係反對中共嘅，同埋呢個世界嘅情勢好有關係。五眼聯盟咧好多時候就剩低一眼，好多嘢冇做。譬如話到而家華為究竟要唔要禁，杜魯多仲未講。不過點都好啦，而家喺民意又好、世界情勢又好嘅一個壓力之下咧，終於杜魯多都強硬起嚟啦。咁我記得咧就喺2020年嘅時候。杜魯多在兩個 Michael 的事件未解決的時候，仍然去請中共的解放軍來加拿大受訓。他受訓的地方呢就是在這個 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一個小鎮裏面，在安省裏面一個邊境的小鎮。後來美國就出聲了，就非常不高興了，這件事就爆了出來。2020年杜魯多仍然是這樣，2021年的年尾終於似乎他都醒了。
遲到好過沒到的，遲些醒都是醒了，這些全部都是多得中共的。
另外一個是亦都是化有為敵的，另外一個就是日本了。日本今年的變化真的很厲害，去年2020的時候還一直就安倍，當時講完安倍晉三，想盡方法看看怎樣可以請到習近平去訪問日本，並且參加這個東京奧運會，但後來由於疫情和當時說的形勢已經開始變化， 所以咧，收尾咧就習近平就冇去到日本啦，日本冇再請佢啦。咁但係2021年嘅日本係另外一個日本嚟嘅，佢哋軍費增加咗2倍，言論方面非常非常之大膽，完全係冇避忌，直情就講我哋係撐台灣，即係我哋嘅立場就係咁樣。咁大家都唔好忘記咧，目前嚟講咧，中共仍然係日本嘅最大嘅貿易伙伴嚟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日本都夠膽做呢啲嘢，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佢個變化都係好大嘅。咁咧，我就想係就外交嚟講，今日我哋係個焦點係放喺外交度啦。有第一件事好大件事嘅就係話喺2020年嘅時候，中共咧就只有阿川普，佢個眼只有美國，其他人冇問題。歐盟嚟講，佢唔知幾好當時嚟講啊，佢同歐盟關係一啲都冇問題。嚇，同呢一個日本冇問題，首先講咗啦，同加拿大冇問題，同澳洲開始有啲問題，但其他都冇問題嘅。佢主要嘅焦點就放喺呢個美國身上。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喺3月份，今年嘅3月，喺阿拉斯加布林肯去見阿楊潔篪同埋王毅。楊潔篪當時嚟講係幾咁意氣風發，佢當時講嗰句説話，好多人仲記得，就話中國不吃這一套。咁拜登只上台2個月。佢哋覺得全世界都喺佢中共嘅掌握之下，佢根本就睇唔到拜登，佢唔覺得拜登係重要，所以只會係嗰個態度係咁囂張嘅。但係喺阿拉斯加嘅會議之後，世界就突然間變咗啦。或者講翻2020嘅背景啦，2020嘅背景就係中共就係通過呢個國安法啦，佢要喺香港實施啦。喺2020嘅時候，中共仍然喺度破壞香港嘅法規啦，破壞香港嘅法制、人權同埋新聞自由。喺新疆就係種族滅絕啦，喺台灣就軍事騷擾啦，南海嚟講，佢係好巴閉嘅，佢簡直就視南海係佢自己嘅領海。喺加拿大嚟講，兩個 Michael 仍然關喺呢個獄中，即係對澳洲就係經濟一直係用一種威逼嘅咁樣嘅手段。啊，到處都係戰狼外交，呢、這個就係2020嘅時候。但係到去咗2021咧，情況就突然間就變得好快脆。就喺布林肯見咗楊潔篪同埋王毅之後，突然間好多國家，特別係歐盟就開始出嚟啦，同加拿大啊、同澳洲啊、英國，因為新疆嘅人權問題而去制裁中共佢哋嘅一啲官員。咁咧就中共就反制裁歐洲啲議員。咁就係呢件事情就好大好大，收尾我諗中共自知道佢哋當佢制裁歐洲嘅議員嘅時候，其實喺嗰一刻佢係將同歐洲嘅關係係斷絕咗。當然習近平當時講佢唔知道係咁大件事啦。當然除咗新疆嘅呢件事引起好多嘅國家嘅反對之外咧，主要係中共不停咁樣講佢哋嘅模式。佢哋嘅模式係咩啊？就係、是、時與勢站喺我哋嗰邊，東升西降，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哋可以代替西方嘅模式，我哋嘅模式係最好嘅，我哋可以代替嘅。但係即係呢一件事喺歐盟企起嚟反對中共之後，就日本亦都慢慢加入。咁喺9月份嘅時候，就所謂有個即係 AUKUS 啦，就係、即係英國。美國同埋澳洲啦，之前就有四方嘅會談，四方會談係邊啲咧？就係、是、印度、日本、美國同埋澳洲。咁所以即係喺歐盟呢件事之後，慢慢有啲嘢開始成型。當然呢度係同美國不停喺中間喺度斡旋係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就喺今年嘅年中，中共突然間經過。原來唔係淨係美國，好多人、好多國家慢慢加入嚟呢個全球嘅圍堵嘅形勢，喺嗰陣時就比較好清楚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呢啲嘅聯盟或者呢啲國家個別嘅國家或者歐盟又好、聯盟又好咧，佢哋係以前嚟講係好小心翼翼嘅，但係嚟到今年2021年，佢哋就再唔避忌。就係習近平認為最核心嘅問題就係台灣同埋新疆啦，佢哋係完全唔避忌，即係喺2021年，中共突然間發覺越嚟越多國家咧，就唔理 中共的反對和警告，直接去碰這個核心的和很敏感的議題。先說日本，日本剛剛就是有一個叫做日台共榮首長聯盟，他們在東京就在23號舉行一個大會。那這個首長聯盟是做什麼呢？他們是要推動國會制定法律，用這個法律來鞏固日本和台灣的關係。他的關係，他們希望好像是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一樣的，是有法律的保護，是不會因為首相的即調換、或者是轉介、而受到影響。那這件事是很正式的，即是要將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即是提升到這個這層次。那這個是日本。對於這件事，我想中共是非常之不能夠用不高興來形容，因為不高興是太過輕。我想它有恐懼的成分，就在這一方面就是外交，再加上軍事上剛才所說的日本不停地軍備擴充它的軍備、它的軍費，還有跟美國的同盟、正式的同盟的關係，是令到中共知道如果他真的去攻台灣的話，他會是很大件事，現在來說跟以前可能不是幾一樣，因為有日本的加入。那安倍晋三說得很清楚，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樣的情況。那就一個就是日本，另外一個就是立陶宛。立陶宛我們說了很多了，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他都夠膽正式在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正式掛牌，11月就掛牌了，跟著跟中共就很多的拗撬。但是我想最激氣的，中共其中最激氣的一樣東西是，立陶宛其實是世界上第一個說不參加明年的冬奧的國家，而不是美國。立陶宛是比美國之前就已經說他要抵制，一個這麼小的國家，外交上有很多姿態，在奧運方面有很清楚的立場，現在還跟波蘭商量不讓中共的貨物經過這兩個國家，他們要經過這兩個國家才去到歐洲的其他地方。所以這個立陶宛也是一個 indicators 指標來的，這麼小的國家都起身反對中共。那就歐盟就不用說了，他們也通過了和台灣的所謂的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一個報告，將歐盟的辦事處改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以前是台北的。那很多議員就去訪問台灣，什麼都不怕，總之是台灣他們就很興奮了。那到美國了，美國就是12月的9號到10號就請了台灣出席全球的民主峰會，大家都知道的。另外美國的議員即是好像是打卡一樣，去完一批又一批就去台灣訪問。加拿大都不執輸，今年6月居然通眾議院過了一個叫做加台關係架構法，它叫做 Canada-Taiwan Relations Framework Act， 所以都加拿大都跟緊嚟。所以即是台灣是這麼敏感，但是大家現在都不介意，個個就照做。那第二個很敏感的就是新疆。那新疆就大家知道是因為新疆美國自不去參加這個東奧，是去制裁東奧，而英國、加拿大、澳洲都紛紛加入，再跟著有奧地利和比利時，德國和法國和盧森堡，這些還要等待歐盟看他們有沒有統一的立場。日本也都加入了，日本很清楚說了他們不去了。就但是今次我們看到呢，即是令到中共很傷的，就是美國剛剛就過了那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拜登已經簽了名了。那這個法案呢就很簡單，就是說以後不准即是新疆的貨物呢是入口，或者這樣說，這些貨物很可能就是有這一種是維吾爾人的即是非法的勞動、強迫勞動這種情況，所以這些貨物入口的時候呢是會經過很嚴格的審查，你要證明我們不是用這些的你才可以入到來。所以就這個是實質上的，你說如果 抵制奧運，這些是比較是 symbolic， 是即是象徵性的，但今次這件事就是實質的。就似乎中共就是很在意這件事。陳全國在拜登簽了這份協議之後，這個勞動法之後呢，就馬上就落架了，現在就落了來了。 聽講而家咧就係成為中央農村工作小組嘅副小組組長。咁我唔知佢升職一係降職啦。咁聽起嚟似乎都係可能係降職噶。咁不過我哋唔好理啊陳全國啦。但係佢嗰個時機係拜登簽咗之後馬上落嚟，就俾我哋感覺到中共今次係俾人哋咧係打中，即係打中個痛處。譬如嚟講咧，新疆佢產嘅棉花，聽講係佔即係中國嘅出口嘅棉產品嘅90%嘅。咁你諗下，所有喺中國大陸係新疆棉做嘢就唔出到嚟，呢啲唔係淨係服裝咁簡單。譬如話你有一啲嘅裝飾品，裝飾品上面有個蝴蝶，個蝴蝶裏邊用嘅係棉一啲嘅布料啦，布料裏邊要用棉，都出唔到嚟，係到咁嘅地步。咁而美國亦都話佢唔會淨係自己做呢樣嘢，佢會叫啲同盟國全部做呢一樣嘢。如果呢一樣嘢全面實行嘅話，中共嘅所有同面有關嘅紡織品啊，各方面就係已經係走到絕路。咁而家新疆唔係淨係產棉啊嘛，新疆仲產好多其他嘢，礦床啊，仲有石油啊，各方面。所以呢個係真真正正打到中共嘅痛處。咁咧就講咁多，只係想講一樣嘢，就話而家美國又好，其他國家又好，根本就唔理你係咪最核心嘅問題，係咪最敏感嘅問題，照樣去，就而家已經到咗咁嘅地步。第三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話中共以前做乜嘢嘢，而家所有嘅國家民主國家照學。譬如咩咧？譬如就係一帶一路，即係中共帶頭啦。以前冇一帶一路呢樣嘢，佢去到咁多個國家，做咗咁多嘅項目。而家嚟講咧，美國同歐盟咧都有自己嘅全球基建計劃，歐盟嗰個咧叫做 Global Gateway。佢話喺2027年之前咧，會喺全球範圍內投資3000億歐元，即係等於3400億美元，用於基礎建設，喺全世界去幫手去做呢樣嘢，代替一帶一路。而美國咧又有自己嘅替代方案。佢就叫做重返更美好嘅世界，叫做 Build Back Better World。佢呢個咧係拜登同 G7 商量共同推出嘅，亦都同歐盟嗰個一樣，就係要去代替一帶一路。咁就而布林肯喺過去一個月，我哋睇到佢去咗好咩地方呢？佢首先去咗非洲，我哋有一集係講非洲嘅，跟住咧就打翻行翻落嚟去東南亞，就喺呢啲嘅發展中國家。就採取咗同樣嘅方式，方式係乜嘢呢？就係我使錢喺呢啲地方，我同你哋一齊去發展一啲項目，但係我哋嘅方法係冇貪污、冇強迫勞動、冇強迫你哋任何嘅即係脅迫嘅行為。我哋做嘅就同中國唔同，但係嗰個基本建設，我哋使錢啊，我哋嘅參與係一樣。咁你俾我哋睇到呢，就係而家歐盟又好，美國又好。而英國曾經亦都講過，佢哋好想翻去非洲嘅，因為英國而家脱歐之後，佢哋亦都有一個口號，就係 Global UK，就係 UK 要翻到去全球。咁咧就喺呢啲嘅主要嘅國家嘅領導之下，咁就係開始去全世界去擴展同一帶一路一樣嘅項目。咁呢個對一帶一路嚟講，當然係好大嘅打擊啦，係嘛？所以即係完完全全，亦都唔客氣，你做乜我做乜，你做一我就做二，一模一樣，冇所謂。你話我抄你功課，咁我就抄你功課啦，就係咁樣。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啦。
但係歐洲國家咧要重返非洲咧，仲要一樣非常之堅實嘅嘢咧，佢哋嘅基礎建設咧，就係認認真真咁落實到實處嚇。因为中共嘅基础建设咧，大家都睇到咗啦，系欠债嘅基础建设嚟噶，使到好多嘅国家，包括咗非洲国家在内咧，系欠咗好多债嘅。如果欧美呢啲国家咧，系真真正正为呢啲国家做基础建设，而唔系为咗佢哋欠债嘅话咧，咁样佢哋同中共嘅区别咧就大咯。基础建设咧就系要根据当地嘅民生咧去起嘅，而唔系咧花大钱去做噶吓。亦即系讲啦，基础建设咧。唔系要大个项目，而系真真正正落到实处，使当地嘅人民受益嘅。如果欧洲国家真系做到呢一点嘅话咧，其实就赢咗中共噶啦。
咁咧就係第四樣咧，我想講咧就係而家喺外交方面咧，就係喺南海咧就嗰個對峙係好緊要嘅。咁我哋成日都講 AUKUS 啦，就係英美澳宣布成立啊呢個三方安全協議，係9月份至成立嘅。而呢個 QUAD 咧就係所謂嘅四方會談，就係美日印澳呢四個國家嘅海軍都好強大嘅。佢哋一齊嚟行動，可以係軍事上，可以係救援，可以係呢個後備去支援，扮演咁嘅角色。咁啊，與此同時咧，就喺西太平洋咧，就啲國家咧就即係慘多到咧，即係嗰啲聯合軍演多到你都唔記得有幾多，多到係咩地步咧？即係或者我講一講啦吓，就係呢個係喺10月嘅時候。10月中旬咧，就係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喺孟加拉灣咧，就有一個叫做馬拉巴爾嘅聯合海軍軍演。咁咧到11月咧，就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德國咧，又喺菲律賓海咧舉行軍演。佢哋呢啲咁嘅軍演咧，在不同嘅組合、不同嘅國家，有時不扮演不同嘅角色，但係就密密咁喺度做。加拿大同德國咧。今次咧係第一次派佢哋嘅艦隻，唔能夠話第一次啦。德國係20年嚟嘅第一次重返去印太，而加拿大喺孟晚舟事件過咗之後咧，亦都派咗呢個巡防艦就去同美國咧共同穿越呢個台灣海峽，即係密集到就係咁樣嘅情況。美國佢制定咗自己嘅印太戰略，而歐盟亦都有自己嘅印太戰略。加拿大佢以前咧就叫做亞太戰略嘅。而家改咗名稱，改為印太戰略。一改印太，大家嘅睇法就係佢就係針對中共噶啦。以前亞太唔係，而家印太就係啦。咁咧就歐洲國家咧都已經講咗咧，就會喺呢個印太部署更加多嘅海軍力量。而呢個NATO 即係北約，佢嘅計劃就本來喺2022年初。就係移師去印太，但係而家因為有烏克蘭事件啦，所以可能佢哋計劃會延遲一啲。但係佢未來嘅10年計劃就喺印太，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話中共對南海嘅控制係咪喺度減弱啦？當然係咁樣啦。佢而家能夠做啲咩啫？佢即係成個海都係船嚟，一日到黑就咁多船游嚟游去咁樣，一陣間呢個組合，嗰陣間組合，即係巧立名目。花樣眾多就係咁一個情況嚟㗎啦，咁就所以即係而家講得清楚就話，中共如果佢再好似以前咁，即係橫行霸道嚇，佢想點就點，已經係唔通㗎啦，因為唔會俾佢咁做㗎啦。但係你睇下佢對好多嘅即係外交嘅變化嘅情況，佢係除咗戰狼式出嚟鬧之外，佢係冇反應，可以話佢個反應好遲鈍，佢冇符，佢冇乜嘢路可以走。佢已經俾你睇得到，佢實在亦都係冇咩路可以走。咁佢嗰種氣勢，有種囂張啊，嗰種氣焰，俾我哋感覺到，除咗啲戰狼出嚟即係講話時嗰個態度之外，你睇唔到佢好似以前咁樣有嗰種咁樣嘅中氣，或者有嗰種咁嘅底氣，佢已經冇啦。咁咧就可以話喺2021年，中共喺外交方面係輸得好慘嘅。不過你都唔可以怪邊個，你就怪你自己。即係好多人就話，特別啲藍絲就話，因為中國崛起啦，所以大家妒忌。咁我心諗係咪有全世界都要妒忌咧？係嘛？你話美國同你妒忌爭雄啊嚇，大家爭睇下邊個係爭霸，邊個係世界第一？咁你呢個都仲可以講得通，亦事實上亦都係咁樣。但係你話其他國家佢哋為咗啲乜嘢咧？係嘛？咁你即係如果你真係細數每一個國家後邊都有一個被中共欺負霸凌嘅故事。咁而家佢外交嚟講，佢就輸晒㗎啦。咁而呢個外交輸咗咧，必然會進入內政，影響咗佢嘅內政。咁啊，係中共過去嘅一年，2021年係中共嘅100年啊，建黨100年，六中全會啱啱至過咗，即係1個幾月。但係事情就亦都係好多。咁我哋諗喺另外一集裏邊，我哋會講講外交點樣延續到去內政。如果有機會，我哋唔知星期三會發生咩事啦。如果星期三發生嘅事情好多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一樣。但係如果星期三唔係好多特別嘅事，我哋亦都想講講中共佢嘅經濟方面，同埋佢哋疫情控制方面，點樣喺2021年有好大嘅逆轉。
路桥啊，俾咗个伏笔啦。再如果有时间嘅话咧， 就会再讲下中共嘅内政啦。咁其实好明显嘅睇到咧，就算中共而家咧明知睇到咗佢嘅战狼外交系唔掂噶啦，又或者系佢外交已经出问题噶啦，佢都要坚持。点解咧？因为习总要喺二十大连任啊嘛。如果佢而家向西方阵营咧跪低嘅话咧，咁佢二十大就冇望啦。所以佢一定要坚持咯。但系佢呢个坚持咧，好可能就系加速咗中共嘅自由落体。咁呢啲好明显就系相辅相成噶。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件事嘅，有最新嘅消息咧，再同大家分析。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